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来学习如来藏师研究第五章第一节的内容。我们上星期进到第五章第一节，那第五章第一节呢，它的标题是初期圣典与红传者的风格，那意味着导师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初期圣典的说明，第二个是红传者的风格。那我们上星期谈到就是在这边的初期圣典，导师点出说主要的有七部经，那七部经分别是大方等如来藏经，然后大波尼环经，或是大波涅盘经，然后还有大云经，还有大法鼓经、央觉摩罗经，还有胜曼狮子吼一圣大方遍方广经，还有不增不减经，这七部。那在简要说明这个经的这一些翻译的年代呢，还有它的一个从印度传来的一些简要的说明，那之后导师就开始谈每部经它的这个教学的重点。那请大家看一下218页，大家可以看投影幕啊，投影幕。那这边218的有 AB 两段，在最上面的这一部分有 AB。那在 B 呢，导师说这个大波涅盘经啊，不论是法显或是智猛，他们去印度求法得到这个经本呢，都说明是在中印度。那法显跟智猛他们是在华士城得到涅盘经，华士城。那导师在这边谈到，他说法显与智猛都是在华士城的这个大圣寺中得到这个经本。这个大圣寺它不是一个寺的名称，应该就是大圣的一个寺，大圣的寺院，不是声闻的这个寺院。但是呢，在角注第四呢，角注第四的二，导师这边引的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印度佛教思想史在第二刮胡二的引文的第三行，导师说法显与智猛都在中天竺华士城老婆罗门家。我们上星期有带大家看这一个，所以他在两个地方讲的不太一样，那我们这边就做一个了解，就是到底是哪一个比较正确，或者说两个都对，当然不会两个都错了，就是看是哪一个比较对或是如何。我们看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在这一段他引的呢是初三藏记集，那初三藏记集在这个卷十五的地方呢，有一个智猛法师传，智猛法师传，然后他就是前面就谈他什么时候出生，哪里人，然后什么时候发愿要去印度这个求大法，前面就略过了，因为就是要看这个重点的地方。好，那到印度之后，他就到了华士城，就是导师这边讲的华士城。 那这里是阿育王那个时候的首都哦，阿育王那个时候古时候阿育王的一个首都哦。好，那有大智婆罗门，名罗月宗哦，举足弘法，王所钦重，就是有这个婆罗门总哦，居士哦，他的名字叫做罗月宗。啊，他们呢举足弘，我觉得他们这个家族都弘扬这一个佛法啊，然后是这一个王所钦重啊，那这个是智猛那时候遇到的啦啊，那他们呢，他也造了一个塔啊，银塔，高三藏沙门法显。先就是之前呢，于其家已得六卷泥环，所以婆罗门家是有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极见猛，就是这个老婆罗门啊，就是见到这个智猛的时候，就问他说：“秦地有大圣学，有没有这个？”大圣佛法的一个流布啊，哦，那他就说我们那里都学大圣啊，哦，有一点比较这个台湾话叫碰轰，就是他遇到的人都学大圣，也因为他大概知道他对大圣很关心啊，哦，所以他也是安慰他说我们那里都学大圣，嗯，他这个罗月哦，诶，这边怎么变成这个名？应该是三个字，三个字啊，名罗月啊，中举足弘法。OK， 好，没关系啊，哦。好，罗月惊叹曰：“稀有，稀有，将非菩萨往化耶？”啊，难道不是菩萨到那边去弘传的一个结果吗？啊，哦。那这个智猛也在他的家里面也有得到泥环壶本一部或是饭本一部。所以导师说在这一个婆罗门家确实是如此。那为什么这边会讲大圣寺呢？可能跟这个塔有关系。塔是做什么的？塔其实是放舍利的。那塔跟寺有时候就它会怎么讲，就是混用哦，或许是这样的，或者说在导师的理解里面，他觉得这个经应该是放在塔里面为守护故哦，所以是可能不是真的是放在他家里面哦，在这就是导师这边有两种说法的一种理解，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本是放在这个婆罗门他所造这个塔，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我们上星期谈到221嘛，哦，谈到央觉摩罗经，哦，央觉摩罗经。那这边导师说央觉摩罗经里面呢就有一个场景啊，哦，有一幕的教学就是央觉摩罗要直见害佛。老师有注意到这个场景啊，哦，那就说这个有受文殊直见法门的影响。那我们上星期也带大家看，就是文殊在《如幻三昧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幕教学，哦，就是直见要害佛，哦，然后最后它主要是因为里面有一些菩萨，哦，得了宿命通，知道过去曾造的逆罪，那内心疑悔，哦， 那就是为了要教化他们呢，就演出这一幕，让他们知道这个使大家误解到一切如幻，没有罪也没有害者，没有实有不变的罪实体跟害者，那就是观察唯念本寂实寂。这个本寂实寂可以理解成诸法实相，就是体悟到一切法如幻如化，那则能了知一切诸法本息清净，皆无所生。这个都是诸法实相，描述诸法实相的这一些语言，无碍菩萨就得了无生法忍。好，那这个是关于直见法门，所以直见法门的影响呢，然后还有这个呵斥诸天，呵斥诸天在角注十八的第一个引文就是呵斥梵王、梵天王，还有呢呵斥声闻大弟子，那这个是在角注十八第二段引文，他呵斥这个满院子，满院子大概就是这一个富楼那，富楼那有好几个，那其中有一个富楼那满池子或是满院子，那这个是在央觉摩罗经里面他这个呵斥这个满院子，好，那在他也呵斥这个文殊的空行，所以他影响了呢，影响的层面就是呵斥诸天在文殊法门大概也有类似的，或者是声闻大弟子，然后呢也呵斥文殊所讲的这个空的教法。好，我们这边呢看一下这个投影幕，这个简单引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里面导师关于这个呵斥文殊空行的一段内容，那在940页到941页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谈到文殊师利所代表的法门，在印度后期大乘经中的确是看作空的代表，而受到批评与纠正，也就是对于空不满的呢就会跟文殊有关联，那所就是文殊所代表的这个空义的教，就是代表空义的教学就是以文殊作为代表，那导师这边就举如文殊师利与央觉摩罗 Angulimala 的对话，那文殊就说：善哉央觉摩，以修殊胜业，今当修大空，诸法无所有，也就是空无所有这样的一个教法，应该去进一步的去观这样的一个道理。那这个央觉摩罗就回答他说：“文殊法王子，汝见空第一，云何为世间善见空即法？空空有何意？实说觉所意。”好，那就是文殊劝央觉摩罗：“那你应该进一步的修这一个空观或是空法。”好，那央觉摩说：“好，那你倒说，让我了解一下。”那文殊菩萨就说：“诸佛如虚空，虚空无有相。”这基本上跟般若经的教学是一致的。诸佛如虚空，虚空无声，无相无声相。诸佛如虚空，虚空无色相。如来无外智，不止不可处，解脱如虚空，虚空无有相，解脱则如来空即无所有。所以般若经大概就是讲一切法空即， 或是如幻化无有实性啊，无有实性啊，汝央觉摩罗云何能了之？这个大家看得懂吗？啊，就是说文殊说，哎，你应该修空法啊，央觉摩罗可能有点不屑一顾啊，说好，那你说来听听啊。他就说完说，这个就是空法，这么深，你懂吗？哈，还问他说你懂吗？哈，好，那央觉摩罗就回答，哦，那前面有一大段话，然后主要是后面关于文殊的部分。文殊亦如是，修习即空即，常作空思维，你这样是破坏一切法。云何其空相而言真解脱？你一切都无所有，那哪里来的解脱呢？懂意思吗？哦，在央觉摩罗的或是的这一个经的一个思想，就是解脱啊，或是这一个功德清净法，它要是有的哦，它不能是无所有，无所有就没有着落哦。文殊疑谛思，莫不分别想，出离一切过，故说解脱空。哦，好，那这个呜呼文瑞星，文瑞就是一种蚊子那一类的一种虫，哦，不知真空意，哦，外道一修空，迷前疑默然。哦，也就是这个在央觉摩罗看来，你这个空呢是不正确的。空是要空掉什么？空掉这个杂染法，懂意思吗？这些要去除啊，出离一切过，是故说解脱，然后这是解脱空啊。这个牵涉到语言的一个表达。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岔个题。我们说瓶子是空，什么意思啊？瓶子有没有？瓶子是有，它是只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叫瓶子是空，对不对？哦，解脱空，解脱是有，它只是没有这一些一切的杂染法。哦，懂意思吗？中文也有这样的一种表达的一个概念或是习惯。那梵语跟印欧这个英文也是。哦，我们说这个房子是空的，有房子吗？有房子，只是说里面没有家具啊等等之类，所以名为空啊。哦，所以在如来藏的教学，其实唯识的教学也是，就是有法空，有法不空啊。哦，就是有法是不存，有些法是存在的，有些法是不存在的。我们当说某个法是空，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存在的法，才能说它空无什么东西，要不然，这个就是空口说白话，懂意思吗？大概这个他人的理解是这样子啊。好，那文殊就不太高兴啊，说汝央觉摩罗啊，谁是文瑞行啊？你刚才说谁是这一个啊？像蚊子一样啊，出世恶声音啊。好，那这个央觉摩罗他就回答说：“呜呜呼，今世间恶人坏正法，恶人就是两类的人啊，就是说一类呢，就是说未说为即空啊，或复说有我，一切法都是有我啊，一切法都是空无。”这两种人是坏正法，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功德，佛的这些功德清净法是不空，众生的这个烦恼杂染法是空，也可以被排除，对不对？排除之后就显现出这一种佛的功德。哦，好，呜呼，汝文殊，不知恶说与非恶说。哦，呜呼，汝文殊，修习文瑞行。你刚文殊就说：“你刚才是说谁啊？”哦，你再说一遍啊。哦，他说：“ 就是你。再说一遍。好，那这个就是文殊空行被这一个如来藏法门的这个体系的修学者呢，呵斥为这一个错误的啊、哦。那他的这一个代表其实就是跟般若经是一致的了哈，跟般若经是讲一切法空啊、哦。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往下看哈。然后呢，在《央觉摩罗经》里面也在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啊、哦，如来常恒不变，如来之藏啊、哦。在《阿含经》不会，就是一切法是无常啊、哦，常恒不变异法空，这种法是空啊、哦，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在这个《央觉摩罗经》里面，就说这个如来藏呢，或是如来呢，啊，如来有这个常恒不变之如来藏啊，还有经上说一切众生是一界，一切众生界啊，我界即是一界啊，那界呢，还有讲到界。安隐界一切众生，这个经是写第一界了，那导师后面有一个括号，他怀疑应该是读成一切众生是一界，就跟前面即是一切有没有，所以导师觉得这边应该是一切众生都只有一界，也就是无垢如来藏，一切众生都有一个这个界，就是一个体性啊、哦，或是一个共通的特质，如来藏啊、哦。如来一切众生就只有这么一个特质啊、哦，就是如来藏，这才是真的常恒不变异，其他会无常变化，对不对？生住坏灭，这个东西不会常住的，这个才是。所谓的真实了，好，所以导师括号里面写一个是，然后一个问号，主要是因为没有其他的版本写成是，但是他觉得应该是是这一个字。好，再来我们看到222页，好，那以上刚刚上面这一些引文呢，那导师说表示如来藏与众生界我界是同一性，众生界我界如来藏他们都是同一个特质，同一个特质。好，那再来是关于大法古经，大法古经，大法古经这边导师提到，它是以波斯匿王的脊骨见佛为缘起，这边都在讲这个如来藏教学的一个缘起。央觉摩罗就是央觉摩罗经，就是央觉摩罗直接害佛，对不对？然后在前面的大云经没有特别讲，那大波涅盘经是以佛波涅盘要入灭为开经的开头为缘起，才讲到这个佛性啊，如来藏这一些教学啊、哦。好，那导师接着说，这一部大法古经可以说是法华经的如来藏化啊、哦。那这后面导师会再多做一些说明啊、哦。如来藏化大法。前面好像有说到什么大法古经，它大概有一些譬喻啊，大法古经里面有一些譬喻啊，这关于这个法华经的如来藏话，大家写一下，在218的角注7这边啊，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有提到啊，他说大法古经与法华经有关，提到 里面法经说会三皈依啊，二圣同得佛智啊，也就是一圣说十相与般若相近啊等等。那法鼓经他提到的法华经的化成喻、穷止喻啊，那他也谈到大波涅槃比喻佛性的五味等等啊。那也就是大法鼓经跟法经是有一些关，具有关联的。那导师认为就是法华经的这一个思想，然后在如来藏化啊。好，那这边导师说从众生和合施舍说起，然后说众生的不增不减，所以呢就经中就谈到众生波涅盘者有尽耶，为无尽耶，为有尽为无尽。那佛就跟迦摄说众生无有尽、哦、那波涅盘者皆悉常住，这个也是佛说的内容、哦、好，那这边主要导师就是要点出跟如来藏有关的这些教学了齁。然后经又说佛性无量相好庄严照明。又谈到如来之性净如满月齁。如来性清净如满月。彼众生界无边明净。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一性一圣齁。这些都是如来藏相关的这一些教学齁、哦。好，那导师接着就做一些解说齁、哦。众生是和合施舍的。但是呢又谈到众生界与如来界，或是众生性与如来性呢，它是相同，一致就是相同齁、哦。那导师这边就注意到跟独子部所说的我假施舍而有不可说我的意味、哦、有这样的意味啦、哦、那什么意味呢？这个可能有点不好看出来，就是众生是和合施舍，但是呢众生当中有众生性，或是众生界，或是众生的这一个清净的一个特质、哦、那如来也有这样的特质，这些是一种不变的常住的，不会就是就是大概是就是如上面所说、哦、无有尽、哦、然后皆悉常住等等、哦、这边也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什么，看一下投影幕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与富有独子部所说我是假施舍，但是呢在这个假施舍当中呢又有一个非己运非离运的不可说我、哦、就是离开这个运，这个不可说我不能离开这个运而存在，它是跟这一个五蕴和合这一个我啊、哦、是不能离的、哦、不是离五蕴而别有不可说我、哦、那众生跟这个众生界呢也有点类似，就是说在众生身心当中呢、哦有这种清净的如来藏，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在73页这边讲到独子部的主张。那这边提到独子部等说地义圣义普特伽罗可得。普特伽罗非己运离运。你不能说它是极运就是运，也不能说离开运有这一个普特伽罗、哦、它本身跟五运不等同， 但是你也不能离开五蕴有这一个不可说我不特切罗哈、哦、一蕴处界的这一个假施舍名啊、哦，而有这一个不特切罗啊、哦。好，那导师就解释。这边导师提到独子不等也是三世有的、哦、那补特切罗就是这个不可说我了、哦、也是依蕴处而假施舍，但是呢又别，就是说又这个别力就是跟有部比起来、哦、有部就是只有一个假施舍的我，但是在假施舍的我 的这一个情况下，独子部又提出还有一个不可说我、哦、是依着蕴处而假施舍，不离着蕴处而安立的、哦、好，所以独子部以为和合有，和合有就是五蕴和合这样的一种一合相，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不特切罗、哦、是不离实法有，实法有就是不可说我，所以这个和合有呢不是没有，在所有一切有部呢，你若和合有它是无体的、哦、有体是什么？色受想行识一一蕴才是有体、哦、因为你是组合而成的，它并没有体，这是有部的主张。但是独子部说诶，这和合有呢他还有一个不可说我的一种实有法、哦、所以是和合，虽是和合但是还是实有、哦、所以有部它是凡是和合都是假有，因为它是组合的嘛，你组合一拆散它就怎么讲，就不再是那样的一个法、哦、所以它没有一个所谓人的一个实法、哦、但是说独子部说有人有人的实法叫不可说我、哦、那这边他们就举一个譬喻，就是依着心有火，火譬喻这一个不可说我或是实有法，心是和合的这一个五蕴、哦、火不离心，但火并不是心，有没有、哦、就是他们讲就是非离蕴非极蕴，非极蕴是不是心、啊、非离蕴是火不离心、哦、但是火并不是心、哦、依实法和合而有我、哦、以五蕴的实法和合 可说我知我见我从前世到后世、哦、那这个是就实法和合啦，实法和合，所以这个是独子部的一个概念，就在施舍法当中有一个实有法是不离的，不相离的。好，二派有部跟独子部古代称之为假法无体，也就是和合的法它是没有体的。那独子部认为假法呢也有体，这五蕴和合这样的一个不特切罗，它有体，它就是不可说体，是不可说我、哦、大概是这样子。嗯，好，再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哦、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等一下。好，那这个是关于众生和合施舍而众生界如来界是一致的，那跟独子部所说的我是假施舍，但是我当中有一个不可说我，不离这个假施舍的五蕴呢，五蕴我而有这个不可说我。好，再来是圣曼经。圣曼经导师这边谈到他有受到法华经的影响和法华经的影响，那哪些影响呢？第一个说正法、哦、讲到正法是什么，然后再来呢 说二圣涅槃不真实。第三个，阐明一圣，这是跟《法华经》有相关的。那后面说到如来藏，这就不是《法华经》有的了，《法华经》不谈如来藏。导师的书里面有谈到，就是有些古德啊，在佛教当中呢，有些认为说《法华经》的细珠玉那个珠宝珠啊，也是如来藏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导师说，这故事从故事本身来看，细珠玉跟如来藏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珠是什么？菩提心呢？菩提心是怎么来的？是发出来的啊，不是本有的。那在按照那个故事是，他的这个家人把他缝进去的，懂意思吗？不是他出生就有，缝进去什么概念？就是这个受善知识的启发而发的菩提心，就是缝进一个宝珠这样子。所以，《法华经》它并不是如来藏，特别是这个细珠玉没有如来藏的概念，它还是这一个缘起，缘起，依着缘起而有佛性，依着发菩提心，然后慢慢的修学而成佛这样的一个教学。好，所以受《法华经》影响了，影响什么呢？影响的内容就是谈到正法，谈到二圣涅槃不真实，然后谈到一圣，那这个是跟《法华经》有关联的部分。好，那经老师后面就引了一段这个经文，然后经文看223页。这边导师所引的经文都很略，他只是要说明里面有讲这一些内容，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都是如来藏的教学，他比较不是要谈一个特殊的一些里面特别的法。好，那比如说导师讲说一圣嘛，这边就提到一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涅槃界，然后涅槃界的即是如来法身，如来法身不离烦恼障，名如来藏，如来藏，如来藏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好，所以这边都只是要说明这个《僧曼经》，他谈的这个一圣然后呢，然后谈如来藏谈如来藏。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一个受《法华经》影响而说正法。那在导师的《圣曼经讲记》68到69有提到，这个经呢有说到这个摄受正法。有讲到摄受正法，那正法是什么呢？那这边老师的解释是，如世尊成道之后，觉得世间一切法没有可以为佛所依，佛因正法而成佛，所以说诸佛于正法恭敬尊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佛是依正法而住，而不是依这个世间的种种的法。那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就有了。所以可见正法是什么？佛所自证的，也就是真如法性实相正法。好，那为什么称为正法呢？导师接着解释，他说这样的法是不偏不邪的究竟法，中正之法，所以名为正法。 那又如华严经说，正法性远离一切语言道，一切去非去，皆悉即灭性。哦，这华严经里面的经文。那导师说，去就是六道轮回啊，非去呢是恶圣的涅槃啊，所以它是什么？一切的去以及非去都是即灭性啊，所以正法性是远离凡夫的生死啊，然后也是远离恶圣的涅槃啊，生死与涅槃于正法中皆不可的，就是一切去非去。皆悉即灭性啊，或是正法性远离一切言语道啊，好，那又如《妙法莲华经》啊，妙法就是 Saddharma 啊 ，Saddharma 也可以翻为正法啊，正法。如这个诸法护的译本就名为正法华经，正法华经。好，那经说一圣，法华经也说一圣，经本经就是圣曼经，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说。而一圣的根源即是正法，诸法实相者言辞相即灭，这是正法的说明。佛正此正法而成佛，即一圣与佛圣的宗本。所以这一个讲一圣讲正法，在圣曼经里面，这边是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然后呢说这一个什么二圣不究竟，对不对？二圣不究竟在圣曼经，二圣的涅槃不真实，在圣曼经里面有谈到。有一段经他说，唯有如来得波涅槃，只有如来二圣不真实，为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出过阿罗汉，就是超越阿罗汉毗湿佛菩萨境界，是故阿罗汉毗湿佛去涅槃界缘，他们根本还离很远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涅槃是不真实的啦，这是经，这边是经，那后面是导师的解说，这边是经文，圣曼经的经文。好，那导师就说这个唯有如来得波涅槃，然后这个如来波涅槃是超过二圣果德及大圣因地，约此亦可说会三归一佛圣，是故阿罗汉毗湿佛去涅槃界缘，好，那这边导师有说，二圣的极果自以为所证的涅槃是究竟，而从菩萨而菩萨从来即以成佛为究竟，不以菩萨为究竟，所以佛超菩萨而不需说菩萨去涅槃界缘，所以说二圣的涅槃是方便是全说，不能说大圣的涅槃是方便是全说。好，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一句经文，这句经文就表达了这一个二圣的涅槃是全而非实，就是导师这边所说，220页倒数第二行，二圣涅槃的不真实，好，那再来我们再往下看到回到讲义，好，那导师在223页引文，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等，那这边呢，在这一段引文下面导师 又做另外一个课题的一个说明啊，所以前面主要是要引这些经文，主要是要说明《僧曼经》，它也是如来藏教学的一部经啊。然后进一步导师说，《僧曼经》说到了心事与如来藏的关系啊。之前说这个如来藏像什么花苞啊，好像跟就是很实在的东西，有没有？不跟心事好像没有太大的关联，到了圣曼经就说到了心事与如来藏的关系，然后说到自性清净心而有染污，自性清净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藏，这个上面引文自性清净藏就是如来藏，那它的另外一个有一个语词就是自性清净心，所以如来藏就是自性清净心，不好意思。好，这边呢导师提到僧曼经明确的教学里面呢，明确的说到了空如来藏，还有这个不空如来藏的案例，那这什么概念呢？我们再来看导师的解说了。我们好像上一次有稍微提，那我们这边再引导师的话来说。好，这个《圣曼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世尊有二种如来藏空智，空如来藏，若离若异若脱，若离若脱若异，一切烦恼藏，它是跟一切烦恼是离是脱是不相同的，那这个是所谓的空如来藏的部分，就是这如来藏被烦恼所缚，但是它其实它跟烦恼是不一致的。好，那世尊还有不空如来藏，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思议的佛法。好，那这边我们直接看这个相关的解释了，就是如来藏空智何以名空如来藏呢？那这边导师的解说谈到，如来藏从无始以来即为一切烦恼垢所缠缚，虽为烦恼所缠，但并不因此而与烦恼合一，就是如来藏是清净的，我那个覆盖上面是课程，它是可以被排除的，它不会变成如来藏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又跟如来藏纠缠在一起，就让众生不得解脱，所以这整个这一个被覆盖这样的一个状态叫做也名为如来藏，那这是一种所谓的要被空的如来藏，覆盖有烦恼状态如来藏是要被空去的，空去什么烦恼，也就是被烦恼所覆盖这样的如来藏的状态呢，它是要被去除一些东西的。好，曰如来藏的若离若异若脱若异一切烦恼藏，所称为如来藏空，好，如来藏是空无烦恼的，说如来藏空有没有如来藏？有，但是它就是空如来藏，就是有一些东西要被排除的，如来藏的这一个状态里面，它这就是被烦恼覆盖这样的状态呢， 那这些烦恼是要被空去的哦。那这名为空如来藏哦。好，那这个导师也引起心论说，空是什么呢？一切烦恼无始以来不相应哦，所以是要被排除的哦，是要被排除。所以如来藏空不是如来藏无体，如来藏是本性清净，自性常住，在生死中如宝珠落在粪秽里一样，珠体还是明净，所以说如来藏与一切烦恼是若离若脱若异的。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就是说如来藏被烦恼覆盖这样的状态，那上面有一些是要被空去的，这样的一个要被空去的，就是空如来藏哦，如来藏里面要被空去的烦恼哦。那何以又名为不空如来藏呢？哦，也就是如来藏里面有如来藏哦，它是一个。有两个状态啊，一个就是被烦恼所覆盖，对不对？然后它又本身又有清净的不思议功德，本来就有了，只是被烦恼覆盖。所以如来藏被烦恼覆盖的那一个覆盖物烦恼是要被空去的，那如来藏所具足的这一些不思议的功德呢，它是不空的，所以空的是烦恼，不空的是不思议的功德，清净功德。所以如来藏自体具有，本身它就具足这一个比恒河沙还多的这一种跟它是不离的，也不相不是有差异的这种不思议佛法。烦恼是跟他烦恼跟如来藏是离脱跟异，对不对？是不一样的，是相离的，是脱，就是脱，就是没有关联性的。好，那这一个不空如来藏的这些不思议佛法跟如来藏是不相离的，是有关联的，也不是不同的，懂意思吗？不异就是相同啊，不是不同就是相同。所以如来藏曰离染，离妄染说明为空如来藏，曰具足过恒河沙不思议佛法功，不思议佛功德法说明为不空如来藏。总而言之啦，空的是什么？烦恼。不空的是什么？功德。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来藏它有上面有覆盖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要被空的。如来藏有这个清净的功德，这边是这个部分是不空的。好，那如来藏唯一，约他的不与染法相应，与净法相应，历史二名。不与染法相应就是空如来藏了，它是如来藏是空无烦恼的了。那不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是具有无边功德的，空无烦恼，具有一切无边的功德，这样子，具有无边一切功就是不空。空无烦恼就是空如来藏。好，好，我们就看到这边就好。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所以圣曼经里面提到心是跟如来藏的关系，也谈到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那这些烦恼其实都是心法啦，心所法，对不对？跟心是有关系的。你如果这个如来藏不是心的话，怎么会被心所依附呢？ 心跟色法是不一样的，可以吗？所以这一些内容，就这空如来藏，还有这个不空如来藏，是佛的这个功德智慧啊，主要是指这一些无边不思议功德啊，大概主要还是指这个智慧法。好，我们第一节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我们休息十分钟，再下一节再看后面的内容，下课。